好，弟兄姐妹平安。
啊，
今天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十字架的交通。我想这个题目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一段时间的都不太陌生，对不对？我们讲十字架，我们讲十字架的救赎。那黄弟兄讲得很清楚，我有一点感动啊，因为黄弟兄那两个礼拜以前跟我们讲十字架的救赎，对不对？讲十字架。然后呢，上个礼拜杨弟兄来的时候也跟我们讲。常常献上，我们的教会里献上两个祭，对不对？记得吗？我们要常常献上赎罪祭，在神的面前撕破我们的衣服，撕破我们的心肠，要悔改认罪。我们还有一个祭是什么？要奉献，对不对？燔祭。讲到燔祭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全然的奉献，烧在神的坛上面，一点都不剩。那我想这两次的正道啊。都跟我们十字架很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十字架的宝贵的信息。那十字架的第二个方面叫做十字架的交通。我想我们先读一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今天有两处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思考。那么第一处的经文呢，大家也都很熟悉，是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好，我们一起来。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第二处经文，45篇的13到14节，大家一起来。
王
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面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是吧？在主日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能够听主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人都是污秽，人人都是有罪的。主啊，求主你的宝血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台上在台下，主啊，清洁这个教会，清洁台上人的口，清洁台下的弟兄姐妹的心。主啊，除掉我们心里面的脂油，除掉我们心里面的帕子，让我们能够带着一颗敞开的心来到主你面前，坦然见你。主啊，领受从你天上的道，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十字架的功课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生能够磨成主你儿子的样，主你自己的样式。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今天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我想呢，那我们今天看这个宝贵的十字架的第二个信息叫做十字架的交通。那我先做一点点简单的复习哈，因为上次的时候黄弟兄为我们，大家看得见哈，我每次在团契里面讲信息的时候字都很小，然后后面的老弟兄都说，哎，你不行啊，你要把那个 font 就那个字的大小啊，从12号变成28号。你像我以前是什么，我以前是12号13号的字，就那么一小小的，他说你要变成28号，就是一下子变得很大很大。所以呢，今天我取了一个中间的，我取了24号的，因为再大呢怎么样，就放不下了；再小呢又太小了。那希望我想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得见啊。你如果看不见，我可以读给你听啊。我想我们宝贵的十字架的第一个功课，十字架的救赎，黄弟兄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很清楚，对不对？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在他33年半的在世的时间的末了的时候。为我们坦然地走向耶路撒冷，走到了十字架那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早上9点钟的时候一直钉到了下午的3点钟的时候，你看到哈，一共有6个小时的时间，谁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是不是？那些人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比拉多在他的十字架的牌子上面用3种文字写了犹太人的王。哪3种文字？希腊文，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
希腊的文化世界，当时是征服世界的文化啊。罗马的拉丁文代表罗马的军事的世界，代表罗马的强权。还有什么？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代表了希伯来人的犹太人的宗教的力量，宗教的势力一起把我们的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他是犹太人的王，写在他的牌子上面啊。所以这些人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的主就被钉上去了。我们的主被钉上去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啊？我上次黄弟兄跟我们讲过嘛，对不对？十字架七言第一句很容易记得的嘛，阿父啊，赦免他们，对不对？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哎，那我们就问这样一个问题了，那父到底要不要听主的，我们的天父要不要听主的祷告啊？他说父啊，父啊，赦免他们，我们的父要不要听主的祷告？要听主的祷告，那神岂不变成了不公不义的神了吗？这些人钉死在，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明明是羞辱他，明明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明明是没有罪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事情连世人都不能允许啊！你今天去杀的人，你今天到外面去杀了这样一个义人，世上的法律都要把你抓到监狱去，对不对？在中国的话，世上的法律都要把你处决。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父要不要听主的祷告？要听主的祷告，要听主的祷告。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怎么听他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两段的分别。黄弟兄上次也讲了，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的时候，你看上去好像是人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对不对？12点到3点的时候，什么？是神来击打他，是神把创世以来最大的这个在不前不义人身上的烈怒都降在了主的身上。所以神要听他祷告，但神怎么听他祷告呢？我听你的祷告，我要把这一切的罪加在你的身上，来责打鞭打这个羔羊，对不对？所以羔羊为我们钉死，为我们承受了神这一切的烈怒。所以在他被钉死完的时候，快到最末了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叫什么？长文纳素说成了，成了。什么成了？你要看得很清楚，他的最后一句跟他的第一句是完全呼应的，对不对？看到我们呼应，第一句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最后一句怎么样？成了。什么成了？赦免的大功成了，对不对？救赎的大功成了，父赦免他们了，赦免了不光那些钉主在十字架上的人，包括我们这一切不前不义的信靠主的人，都被神赦免了。因为我们一切的这些不前不义的人，我们信靠主的人，被主跟主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他钉死的时候把我们包含进去了。所以成了乃是说救赎大功成了，乃是说我们今天神儿子的地位做成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信主的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儿子，靠着什么？靠着什么？靠着人告诉你吗？不是靠着人告诉你。靠着你做了什么吗？不是靠着你做了什么，对不对？什么都不靠，靠的是什么？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担当了。他最后说成了的时候，你就成了，你就成了神的儿子。哇，哈利路亚，何等的感谢主！他说成了就成了，神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读刚刚的第二处经文呢？第二处经文，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如果查考圣经比较多一点的话，会看到这段圣经的背景乃是在王宫里的这样一个背景，实际上是跟我们雅歌啊，跟 Sound of Songs 这个歌中之歌是很呼应的。这段背景是讲什么呢？是讲这个王女啊，实际上在宫里面要穿这个穿着美丽的衣服。她先穿一个什么衣服呢？一个金线绣的衣服穿在她身上，然后呢在被引到王前的时候啊，被带到王的跟前之前呢，又要披上穿上锦绣的衣服。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他讲了里面的金线做的衣服，又讲了外面锦绣的衣服。那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他到底在讲什么，你会看得很清楚。他金线的衣服乃是主为我们做的这件义袍，对不对？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穿上了这件锦绣的金线的衣服。这讲到金线是代表神的，对吧？属天的，讲到金子嘛，不能朽坏的，属天的，对不对？ 所以这件金线的衣服乃是主为我们做成。那么我们还要穿一件什么衣服啊？对不对？你不能我里面光穿一件金线的衣服，你怎么去见主啊？怎么去见王啊？对不对？你要再接穿一件锦绣的衣服。这个锦绣的衣服呢，就跟我们有关系了。金线的衣服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因为我们看到主基督说成了，那件金线的衣服就已经织成了，为我们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去见主了，我们不至于赤身露体，不至于羞耻了，我们可以去见主了。但是在这件锦绣的衣服怎么样，是要跟我们有关系的，是十字架的交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针一线的做成的，对不对？好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有两件衣服，我们有金线的衣服，那是主的义袍，那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锦绣的衣服，这个锦绣的衣服也是义袍，那这个义是什么义啊？这个不再是因信称义的义了，那是什么义啊？那是主耶稣告诉这些人，就是告诉他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听到没有？看到没有？我们的这个锦绣的衣服乃是那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圣灵借着十字架的工作一针一线绣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义袍，这个锦绣的衣服穿在外面，乃是要得赏赐，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锦绣的衣服织了多少，那我们的教会的地位就在那多少，我们的教会的成长成熟就在那就有多少，对不对？我们锦绣的衣服织了越多，我们的教会就越成熟，就越有属天的样子。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功课，就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啊，十字架的交通。那么首先弟兄姐妹，什么叫交通啊？我想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大概也快20年左右，我刚信主的时候有听到他们说交通，我在想交通大学吗？啊，你们都对吧？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交通银行，我这个呢，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说，你们基督徒不要老是讲属灵的黑话，为什么？你讲属灵的黑话，那些慕道的朋友听不懂。像交通就是那什么叫十字架，什么叫交通啊？所以我讲之前我得解释啊，你不能就把这东西就拿出来给大家听不懂的嘛。什么叫交通？我们现在讲交通哈，我开车去 UCLA， 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有交通，这个交通很堵塞，对不对？很堵塞，因为路上很堵。但是讲到交通，就一定要有通这个概念，对不对？你有相交，相交在英文里面是说到 fellowship， 对不对？相交，我们团契，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相交。相交不光是交通的，只是一个方面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相交你要通达，哎，不光是交流。我们很多人讲知道交流，比如我冷静，我们俩经常交流，他问我你吃过饭了没有，我说吃过了，你吃过饭了没有？吃过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交流，但这不是交通，对不对？交通是在深层次里面的，我们之间的交，我们的 fellowship， 我们的交，相交完以后还要有什么？有回应，对吧？我们要有阿们，对吧？你说了什么我要阿们，我要说了什么你要阿们，就是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主在我们当中做了那美好的交通。所以十字架的交通也是一样，这不是单方面的，不是单方面，不是说十字架说要求你做什么，十字架的交通是两方面的，因为要通嘛，要有路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十字架有要求，我们要有回应，这才叫交通，对不对？这个路一定是通的。所以说这个一针一线呢，绣在我们身上，绣这个锦绣的衣服啊，你要愿意的，是不是？你不愿意，这个衣服怎么绣在你身上呢？你像我儿子，你把它放在这边，刚刚破饼的时候在这边啊，一会儿走到这，一会儿走到那儿，然后一会儿到那边，他不愿意的，你让他坐在那里不愿意，对不对？所以十字架的交通有一个要求，对我们弟兄姐妹，那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能够顺服在主的面前，对吧？让十字架的功课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呢，讲到十字架的交通，实在就讲了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个成了的功啊，再一次的一针一线的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针一线的把这个锦绣的衣服绣出来，让我磨成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有一个荣耀的锦绣的衣服，对不对？这是十字架的交通的功课， 啊。所以呢，这是一生之久的。对，我们前面讲的救赎的功课已经成了，这个成了是主做成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而十字架的交通的功课，乃是缝这个锦绣的衣服，乃是从我们信主的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针一线绣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回应的，要我们 response， 要我们顺服的，否则没有十字架的交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一段经文，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跟门徒说，要你们要跟从我，当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跟从我。讲到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跟从我，也就是十字架交通的功课，让我们能够顺服十字架交通的功课。我想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比较详细的去讲啊，去分享这个十字架交通的功课。那这段经文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面？主为什么讲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你看到这个地图哈，这件事情讲这句话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你知道说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早期的，你知道他有好几个不同的传福音的阶段，一开始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对不对？然后呢又到加百农这里，加百农讲到这里呢是加利利海附近，这是在，你看这是加拿的婚宴，这是拿撒勒，这是在他的家乡，那这块地方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附近。然后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啊，看到。然后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他带着门徒从这里一直走上去，上到该撒利亚腓立比。所以你看到这里到了很北边了，对吧？你知道说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境界，讲到说这个迦南的这个境界是在怎么定义的？这个境界呢？大家这个都忘了哈。从但到别是巴，对不对？从但到别是巴，最北边是但，但实际上就是在黑门山旁边，别是巴在最头下面南边，别是巴就是在这个哪里呢？在这个撒哈拉沙漠旁边。你看，但是在黑门山旁边，这里是黎巴嫩，在那边就是什么大马士革、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对不对？所以呢，他基督呢就带门徒一直走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呢就问了，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想重要不过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那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彼得就代表全教会，实际上就是代表全教会发言了。彼得说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基督怎么跟他说啊？基督就称颂他，对吧？称许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呢你这句话不是从你自己的肉体讲出来的，乃是我父天父啊启示给你的，指示给你的，对不对？这实际上你要看到彼得一生的启示来讲，这是一个启示的高峰啊，这是一个启示的高峰。他可以认主是基督，认主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另外一个高峰是什么？你要想到彼得的一生来讲，那彼得有很多低谷，那低谷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对吧？彼得属灵的高峰怎么讲？这里是我看是一个高峰，还有一个高峰我能够想出来的，大概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对不对？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站在众人面前说：“以色列全家啊，你们当听，对不对？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做主做基督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宣告，也是一样。若不从神那里来啊，这个宣告是没有办法出来的，他不能从肉体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一个是在这里的彼得的回答，另外一个是在《使徒行传》那里彼得的回答，好像这个交相呼应一样。讲到神他的属性，讲到基督是神儿子，这样的属性啊。然后呢，基督就称许他说你是有福的，然后就告诉他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记得没有？对不对？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说你看到原文呢，实际上是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 这个时候呢，因为主看到门徒的启示是一个高峰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灵命的长进也很快，所以呢主就告诉他们他要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你看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才告诉他们的，前面都没有告诉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承受不起。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很多秘密不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承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呢，主觉得他们可以承受了，就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灵命能够长到这样一个程度可以承受了，就告诉他们说，哦，我要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我三天后复活。然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彼得马上就出来了。彼得在一分钟之前代表教会讲了这个惊天地的这样一句话，对不对？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一分钟之后，然后说什么？他就代表撒旦讲了这句话，对不对？他代表撒旦讲了哪句话？万万不可，
对，
这件事情断然不发生在你的身上，对，有没有？不可以去，主啊，不可以去。看上去他很在乎肉身的这个耶稣哈，很在乎主。然后主怎么办？主就斥责彼得，实际上是斥责撒旦，对不对？说撒旦，你退后去吧，你退后去吧，因为你只在乎人的意思，不在乎神的意思，对不对？你体贴人的意思，却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很有意思哈，这个彼得我们讲了，他在属灵的高峰的时候，竟然就马上代表撒旦讲这句话，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看见，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弟兄啊或者姊妹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如果不警醒，如果体贴肉体的话，你前一秒钟替神说话，后一秒钟就替撒旦说话。看到没有？我们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了，所以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不能不警。你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要经过十字架的交通，讲都要经过十字架，否则我们讲出的话来就有可能代表撒旦说话。啊，所以呢你看到这里呢，实际上该撒利亚在这个黑门山的山根之下。那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可能稍微讲一点背景，大家就对这段经文比较了解了。你看到这个大的磐石啊，实际上这段它磐石是那边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地标，因为他们那边很多的磐石，你要问那些以色列的学者来说，可能这个磐石是这个年代非常非常久远了，非常非常久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磐石就形成了啊。然后在黑门山的脚下，你知道黑门山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对，然后呢是非常北的这样一个地方。在旧约里面，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啊，它的名字叫做，它不是叫该撒利亚腓立比，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巴利加德。你会看到这个在约书亚十三章里面啊，约书亚快这个在最后的时候，神告诉约书亚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未及之境，未得之地，像这个巴利加德就是有这个未得之地的之一，中间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叫巴利加德呢？很清楚吗？为什么有巴利这个贝尔吗？就是你这巴利是以前亚述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他们拜的这样一个偶像，所以那个地方拜偶像的风气啊，他因为就是在亚述旁边，就是在叙利亚旁边嘛，旁边到大马士革只有40里的路，非常非常近，所以呢这边是拜偶像之风盛行，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子。那谁把这个名字改成该撒利亚腓立比呢？是大希律的儿子。你知道大希律是谁呢？就是在主刚刚出生，耶稣刚刚出生的时候，问了这几个这个东方来的这几个博士说，你们这个谁是以色列人的王？就是那个大希律，那个大希律他在主后20年的时候就死了。他死了的时候，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希律腓利，腓利的封的地方呢就在这块地方。然后呢，希律腓利呢就把这个地方改名字叫该撒利亚腓立比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新约里面的城，这个城市。因为呢，它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偶像盛行，很多很多的庙。从古子时候啊，从旧约的时候就是那些这个巴利的庙，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人这个希律腓利呢，在这里建了一个什么庙？建了一个该撒亚古士都的庙。你知道该撒亚古士都啊，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都很熟悉。主耶稣基督刚出生的时候要报名上册，对不对？要大家去做这个报名的工作。谁下的旨意，谁下的命令的呢？是该撒亚古士都。讲到该撒亚古士都，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啊，之前是罗马共和国。那该撒亚古士都跟安东尼打了一次胜仗， 然后就改变了这个罗马的命运，把这个罗马的命运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一代一代就做皇帝了。他是皇帝，他的后面你看我们就很多的罗马的皇帝。所以呢，他们在这里建了一个该萨雅古十都的庙。实际上这些庙啊，还有别的一些神庙，你看建在哪里呢？基本上都是建在这个磐石的下头。就磐石，你看这是磐石穴嘛，他就在磐石里面凿一块洞出来建一个庙。所以很多解经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发生的背景啊，很有可能是主耶稣把他的门徒带到旁边的高山上面，就指着下面的磐石说，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面，这个又大又稳固的磐石上面。然后阴间的门，你看到你要在那个上面的话，你就很清楚下面就是庙嘛，就那些什么，那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所以主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啊，你一看教会一开始天国一开国啊，那阴间的权柄一定出来，撒旦的权势一定出来，下面的庙的门一定打开。那不光是这些这个拜偶像的庙啊，那很多很多别的撒旦的权势一定要打开。所以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说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的。说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下面虽然阴间的口要打开，但是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的。你看到很有意思，为什么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呢？因为彼得刚刚讲那句惊天地的这样一句话，这个一个 claim 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你看到这句话讲完之后怎么样？阴间的门就打开了，对不对？阴间的权势一下子就到他里面来了。为什么在那个 spot 就在那一点的时候主耶稣要讲这句话？因为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之上，阴间的门一定打开，对不对？因为就像我们这个有个弟兄陈锡森弟兄以前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像我们这个你知道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当时很多的盟军就把这个敌后的根据地建立在法国建立在这个敌后嘛。所以你把这个根据地建立在敌后，像主把教会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你建立在敌后，你一建立起来怎么样，那周围的力量一定会来把你扑灭掉，一定要试图把你扑灭掉。所以这就是说教会为什么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马上阴间的门一定要敞开，一定会打开，要试图把教会扑灭掉。然后所以我们在彼得身上也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他刚刚说是永生神的儿子，马上阴间的权势就来了。那怎么办呢？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教会怎么才能胜过阴间的权柄呢？弟兄姐妹，怎么才能胜过阴间的权柄？很有意思哈，你看到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些话，主耶稣基督永远不讲一半的话，对，他从来不讲给不了答案的话，他一定是有答案在那边的，他不会告诉你一半的话，给你一半的东西让你自己去猜。当然主耶稣基督有很多比喻，但是他也解了很多的比喻，对，他自己解了很多的比喻。他这里讲了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下面马上就讲什么，怎么样胜过阴间的权柄？所以跟随我的要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看到没有，他没有给我们一个问题在那边说，你们自己去 figure out， 你们自己去猜测怎么样教会不能胜过阴间权柄，不能胜过教会。他马上就要讲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阴间的权柄就不能胜过我们，阴间的权柄也不能胜过教会，因为十字架攻克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你看得很清楚的，从这段问答来看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讲十字架的攻克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处啊，在这个新约里面尤其讲了很多处，在这里十六章这里说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对不对？在后面在前面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来讲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在十四章这里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首先说什么叫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弟兄姐妹，你们怎么觉得什么叫主说学我的轭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怎么叫负轭？负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都查考经文呢，负轭是什么概念？你要去让牛去耕地，对不对？你看到有的那个耕地耕了一辈子的老牛呢，就很容易他就去好好的把地耕完了。那么有一些年轻的野牛呢，讲到年轻野牛，其实我们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经历过的。 那些牛不知道怎么耕地，你弄一头小牛过来，他也不知道怎么耕地，他就乱走乱走，就把你的地全部都是什么踩坏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让这个小牛才能够耕地呢？你让怎么让这个他学耕地呢？你用一个轭把他跟老牛怎么样套在一起，卡在一起，让老牛往前走了，往哪里走他就跟着那个老牛往前走，就把地呢给耕好，对不对？就不会到处乱走。所以主这里给我们的教训，我讲到十字架的交通啊，就让我们能够跟主一起负这个轭。那我们用什么东西跟主一起绑在一起呢？就是十字架嘛。十字架的功课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不管往哪里去跟主绑在一起，对不对？绑在一起，主到哪里我们到哪里，主望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基督的心为心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跟主一起负这个轭。那怎么负轭呢？乃是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交通，把我们跟主绑在一起，对不对？什么时候你想往这边走了，因为有十字架在那边，他把你一拉怎么样，你想着哦，主不是，主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主的心意是往那边的，所以我要往那边走。对，我们在一起这样负主的轭，学习主的样式，就慢慢的有了主的里面的温柔，有了主的谦卑，啊，我们就慢慢的这个锦绣的衣服啊织起来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实际上讲到，也就是讲到我们生命树的功课。我们看到这个在创世的开始的时候，创世纪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神让我们祖先亚当夏娃学的是什么功课？神想让亚当夏娃学的是生命树的功课。这生命树的功课讲到底就是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个功课。主往哪里走我们往哪里走嘛，这就是生命树的功课。这是生命树，因为主他就是生命树自己嘛，你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跟着生命树走，这是生命树上的功课。结果怎么样？结果阴间的门就开了，有没有看得很清楚？结果阴间的门就开了，阴间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就上到了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身上，结果他们就没有能够学习生命树的功课，结果他们倒去走了他们自己的路，吃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就不再跟主一起负这个恶了，就没有跟主有这样一个十字架的交通了，而是怎么样？而自己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想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对的，我觉得错的就是错的，就变成了罪的开始。所以罪的权势就进到我们这些人里面来了，那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我们人人都有了死，这是罗马书非常清楚一个功课，所以人人都有了死。所以怎么样把我们这些罪的人能够恢复到主里面去呢？就是借着我们的十字架的交通，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织成这个金线的衣服，又借着十字架为我们织成这样一个锦绣的衣服。好，所以呢，我想我们通过三个不同的方面来看十字架的交通。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圣经的经文，我想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看这些圣经的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怎么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对吧？你学了很多的知识，你如果不能应用，那还是白学，对不对？我们要看十字架的交通怎么 apply 到，怎么应用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教会的啊每一次的聚会当中啊。我想十字架交通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啊，就是减肥的功用。我们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要减肥的？这春虎一个人举手要减肥的啊？徐小姐，我看不出你要你。那我自己要举手呢，我需要减肥的，那我自己需要减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世界上的时候啊，你看到你吃完以后，哎，不注意，不小心，尤其是年龄这个超过35岁以后，就开始往上去了，对吧？就开始，然后我们就要减肥。那你为什么要减肥啊？你一胖起来怎么样？不要说人自己样子难看了，你以前的衣服穿不上了，对不对？你这个本来是可以，你看到这个本来是你买家里面的这个轿车的门很容易坐进去的，哎，你胖了，你打开怎么样？很难坐进去了，我要 struggle 很半天才能坐到里面去。一胖了怎么样？诸多的麻烦，你到医院去一检查，哎呦，我有这个脂肪肝，我有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毛病就来，所以我们要减肥。所以呢，十字架的一个很大的功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让我们减去我们的肉体里面的肥。为什么 讲我们肉体里面的非议。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用了两段的经文啊，其实讲过很多很多次，讲到这个门是窄的，对不对？我们通到永生，通到生命，这个门是窄的。又讲到说，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呢。那大家就很不明白了，怎么这个针眼这么小，或者门这么窄，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真的需要挤吗？挤进去吗？你会发现，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发现不是门窄，不是针眼小，是我们什么？我们太肥了，我们太肥了，你身上全都是肉啊，你怎么挤到这个门里面去呢？对不对？基督让我们把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在教会里建立的这些弟兄姐妹，比喻成麦子。你看到麦子和稗子，麦子，你看到麦子长成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麦子长成熟，它们上面的这个穗啊，是弯下来的，对不对？你因为上面结了很多穗嘛，就弯下来了，然后根怎么样？就越来越松了，是不是？这是我看来的，那我自己没有种过麦子哈，但是上面的穗就越来越重了，然后就表现出一个属神的人的样子。你到最后的时候，你要到见主面的时候，你何等的谦卑，对不对？你头是低下来的，你是谦卑的，然后呢，你的根是怎么样？离地怎么样？是很松的。所以讲到说，我们被提啊，讲到弟兄姐妹，讲到被提，讲到收割，讲到收割的时候，这些麦子就很容易收割，你稍微一扯怎么样，就起来了嘛，因为它根是松的。但如果你是一个这个肉体很肥的人，你每天以我的意识为意识，以我自己的心，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的根是深的，你的根深深的埋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主怎么能把你提起来呢？你怎么提啊？提了半天啊，好费事儿，对不对？提不起来的。所以讲到减肥的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向天而活。向地是什么？是松的。你什么时候要主要再来，我们要走马上就走了，对不对？向地是松的。然后这段经文我以前用过哈，以前用过，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看过，是士师记第三章21-22节。这段经文讲了这样一个第二个，实际上以色列的第二个士师叫做以户，对不对？以户来之前，以色列因为拜偶像的原因被神管教，所以18年的时间服在这个一个摩押王的手下。这个摩押王叫什么名字？叫做伊基伦，对不对？叫做伊基伦，服在摩押王的手下，服在摩押王的手下，直到神兴起以户，兴起这样一个士师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能够摆脱摩押的控制。这个士师实际上怎么样？这个以户第一件他做的事情就是去把那个摩押王刺杀了。但你看到这个摩押王就很有意思啊，他这个我没有把这个圣经全部都引完啊，你去读这个士师记的这个第三章这里，你看这摩押王坐在他的这个椅子上面。我们现在我想，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这样的，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然后这个以户把剑插进去的时候怎么样？一把短一肘长的剑，这么长的剑，结果硬是插进去没拔出来，因为都在肚子里面夹着，被肥肉夹住了。你看这里，剑被肥肉夹住，插进去以后插不出来，拔不出来。你看他肚子有多少肉？那肚子里有这么多肉，不光是有这么多肉，那里面是什么？如果是精华的话也好，对不对？那你看到说且穿透了后身，实际上按照原文的解释就是粪便就出来了，这一插进去，你看里面流出来全是污秽的东西。所以是就是愿神能够感动我们，圣灵要激我们的时候，一剑的插在我们的肉体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看到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全是污秽的东西，没有什么好的。我每天要想的那些事情，想做的那些事情，对吧？我要想追求的那些目标，没有一个是好，全是污秽的。这个若是没有那一击啊，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那样的工作，定我们那个工作啊，你看不到的。那个摩押王，你看到外表光鲜亮丽的，吃的肥肥胖胖的，你看肉也很嫩很细，对不对？对，谁知道里面怎么样？你插进去以后全是粪便，全是污秽。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啊。愿圣灵每天都能感动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所以上个礼拜的时候，杨弟兄在这里讲到，让我听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赎罪祭啊，一个教会的成熟的程度啊，和这个献赎罪祭的程度是相当的，对不对？就是你有多少愿意献赎罪祭，你就能够教会在神的面前就有多成熟。那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什么叫赎罪祭啊？我们若没有看到我们的罪，我怎么献赎罪祭呢？ 对不对？你的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了吗？你若是看不到你的罪，你怎么献这个赎罪祭？所以你有多想献赎罪祭，是根据你有多大的程度看到你的罪而引起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愿神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看到我们污秽要一打开，你看到主啊，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我看不了我们里面这些东西，主啊，让你光照我们，用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我们减肥，让我们脱去这些肉体的这些缠累，能够每天追逐，我们追求什么？追求与神同在，追求与神同行，这就是向天而活的这样一个日子。你每天是向地而活还是向天而活的？只有麦子才是向地而活的，麦子才是向天而活的。我讲到这里哈，我就讲到一个事情，我们很多的华人呢都喜欢方便，都喜欢方便。我想这个有时候方便是好的，有时候方便是不好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呢？就是我女儿前几天的时候，在这个她在上这个滑冰课哈，滑冰课有两个组，一个是小孩组，一个是大孩子组。那小孩组和大孩子组实际上上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说，你要是7岁之前你只能报名上小孩组，你要如果是7岁之后你就可以报大孩子组。然后呢，他就一开始就报了小孩子组，他开始上的时候是6岁多，上了以后上到一个今年7岁，在转的时候你跑到大孩子组去看一看，哎，一开始完全都一样，完全都是浪费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有一个同学怎么就可以报大孩，他跟我一样大的年龄，怎么就能够，他说今年都上到这个很后面了，他在第一级嘛，那我们怎么就不能当时就把我年龄写成7岁不就好了吗？你看这些 convenient， 这就为了我们的求方便，这些事情啊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就跟他说，我就说，那你到底 care 什么？你说你 care 的是我再多上这几年的这个不是几年，可能一两个月就上过去了，你多上这个多费了这一两个月的时间，还是你就轻易的出卖了你长子的名分，对不对？你轻易的就撒了一个谎，在神的面前做这个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啊都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晓得有时候。所以我借着今天的道啊，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这一些小事情啊，图我们自己的方便啊，随便写一个什么东西吧，这些事情是大大得罪神的。所以我们不愿意干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愿意为了这一碗红豆汤，我们每次讲起以扫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拍案，对吧？哎，以扫怎么？那以扫不也就是为了自己的一碗红豆汤卖了他长子的名分吗？跟我们每天做这些事情有什么区别啊？不可如此。所以下次在做出现这种选择的时候，不能为了这些简单的方便，把自己长子的名分都卖了，把在神面前的保守的这样一个纯全完全的这样一个人格都卖了，对不对？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对吧？他是真实的，他是没有谎言的，我们就是真实的，没有谎言，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情。所以十字架交通的第二个功课是消毒的功课。好，消毒的功课，那怎么讲这样一件事情呢？你看到我们在这个不管在生活当中还是教会的交通当中，有很多的毒气在那里边，很多的毒啊就出来了。在雅各书这里说到什么是毒呢？说我们的嘴经常什么，经常出害死人的毒气。说如果你能够控制住你的舌头啊，能够勒住全这个，在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啊，他们就是完全人。我以前不懂这个道理，我以前刚读雅各书的时候，很多年以前，我说那你还有别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怎么能就说你得把舌头控制住你就能变成完全人呢？后来慢慢就懂了，对不对？慢慢你就可能我们结过婚的弟兄姐妹就慢慢的对这些事情就更多了解了。因为什么？不知不觉你的舌头就出了，我们每天用了很多的漱口水也好，或者是喷的让你的嘴里很香哈，没有这个臭味出来，但是一讲话怎么样就臭了，一讲话就毒了，对不对？一讲话就臭，一讲话就毒，还没见什么事情就开始发火了，有没有？或者看到一个不顺眼的地方就开始发脾气了，就开始要指责，就开始要批评，叫论断。对，所以呢，这个消毒的功课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课，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我们看我们自己教会的，可能大部分的问题都是有这样的毒气造成的。我们不晓得这个毒气是从什么时候就从哪一个人的嘴里就发出来了， 结果呢就读到了另外一个弟兄，或者读到了另外一批的弟兄，对不对？你看到在马太福音前面第七章这里，主耶稣基督自己教导我们说，你要去除掉弟兄眼中的刺，你要先干嘛？先要看到自己眼里面有良木，对不对？什么意思？你看到了弟兄姐妹的刺，主这里没有说你看到的是假的，主有没有说你看到的是假的？我看到春虎这个问题是假的，没有。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都是真的问题，对不对？我看到冷静的问题，我看到春虎的问题，我们看到你们看到我的问题，大部分时候都是真真实实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你一跟我讲，或者说你这个毒气一来，我们就经常会拿着手术刀，我看到你眼睛有问题，我给你做一个手术。一做手术，哎，结果发现它里面你春虎眼睛里面的这个刺没有除掉，它发炎了。它发炎了过后又发烧了，发烧以后怎么样？这个就完全在身上这个毒这个作用就起来了，不但没有把它除掉眼睛里面的刺，反而把这个人呢，这个弟兄啊，把他带到一个跟神远离的这样一个地步去了。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讲出的话里面有毒气，有毒，对不对？有细菌在那边。你这手术刀你去给别人做手术，你要消毒啊，你不消毒，我要跟冷静说这件事情，对吧？我觉得冷静这件事情做的不对，那我若是不在神面前祷告，我不消毒的话，我跟他讲，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哎，我一讲他就说，冷静可能就暴跳三分，说你看你自己，我们很多的这个对吧？很多的反应就是这样。你看，你跟我说这个，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很熟悉啊？我们在家里面每天都是这样，对不对？希望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啊，对吧？你还说我，你看你自己，那不是说我这个问题没有问题，而是什么？你要先求主用十字架除掉我们眼里面的良木，然后把我们的话消毒。你一旦消完毒以后，你再去跟弟兄姐妹，再去跟我们的先生太太交通的时候，你的话就什么，就不带毒气，不带细菌了，然后别人就能看到你的爱心，就能够愿意接受了。你们有阿门不阿门这件事情，对不对？你想，我要跟哪一位弟兄姐妹，或者跟我太太交通哈，我若是不带着神给我的消毒过的话语，我就直接跟他讲，十有八九都是什么，都是得不到任何效果的。我跟他讲，我看到问题了，跟他讲没有效果的。他跟我也是这样子，不是说我跟他，他跟我也是这样。你讲啊，你对啊，什么不叠，什么不收拾呀？是啊，我不叠，这确实是问题。So what？ 对，但是你怎么样？但是你要是带着主基督的能力，对不对？你在爱心里面做这个功课，我就愿意接受了嘛。因为你很有意思，就是说主为什么说要除掉我们眼里的良木呢？你一旦让你看到你自己眼睛里面的良木，你跟别人说话的态度就降下来了。你看到我原来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要告诉冷静这个问题，你看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那我再跟他讲的时候怎么样？我是一个很虚的态度，对不对？不是一个球胀起来了，是球一下把气放掉的那个态度。我要跟冷静啊，这个你在这个虚的这个状态里面跟别人讲话的话，你不会高高在上去指责别人的，对不对？所以主借着这个功课让我们看到，在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个消毒的功课。你讲话之前以后啊，我想我们从今天开始做这样一个 practice， 做这样一个操练哈。你不管是在家里面跟你的先生太太跟你的小孩，还是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讲，你若是要指出他的问题来，你先在主面前求主把你的话消毒。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在你的舌头上面，在你的心里面，毒消了以后，你去跟别人讲，这个就做成了，别人就看到了你的爱心，他就也看到他自己眼睛里面的刺，就愿意把这个刺拔出来，否则人家不愿意，对不对？这是一个消毒的功课。那第三个功课呢，讲到洗净的功课，十字架的交通在我们当中把我们的罪洗净，让我们能够圣洁，对不对？然后呢，这里实际上是从个人的功课讲到了集体的功课。对，我们不光是讲十字架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那我们也讲十字架在教会当中。我们大家在这里是一个教会，对不对？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十字架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在这边。那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这里说，讲到保罗 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高的启示，说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有一次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我分享过，我也听，就是一个我听来的说，这个倪弟兄这个倪弟兄跟这个史伯克弟兄交通的时候，这个史伯克弟兄问他不是，就在访问英国的时候，有人就问倪弟兄说，你觉得这个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么多的，就圣经里面讲的这么多的预言，哪一个是最难实现的？结果呢，很讶异的是呢，倪弟兄就讲了这段，这是我听到的一这个当时有别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写下来的，他就说，哎，实际上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这件事情，比大山移动嘛都要难，因为看到教会的光景，看到人的堕落，看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没有爱心，看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彼此相互相扶助，看到教会里面讲那些歪门邪道的话，这个心啊是何等的，这个我们这些可能像倪弟兄当时这个心是真的是非常痛啊，所以讲这件事情很难做，但是我想主借着十字架要把我们教会洗净，能够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这样一个心腹献给他。所以你看到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教会就把一个大的十字架放在外头，我们没有十字架放在我们家里面，一出门一往这个过街一望，就是 Mariners Church， 就是一个很大的美国人教会的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我一看就每天出门往右一看就看到一个大大十字架。那为什么把教会把十字架放在他们面前呢？为什么教会要把十字架放在面前呢？因为告诉我们这些，告诉世人，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所传的所讲的直视关怀，没有一件事情不跟十字架发生关系，对不对？我们讲的信息也好，我们做的关怀也好，我们的查经也好，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跟十字架发生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信息。很多人外面有十字架，里面没有十字架，对不对？你不可以在讲台上面讲那些，在网上找那些属灵的鸡汤，你怎么可以去讲属灵的鸡汤呢？那就不可以去讲的。那个这是哪一个名人讲的？那名人讲的跟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名人讲能救你吗？救不了你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传的，在我们团契有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人在讲信息的时候，我们团契是在周五学生聚会，学生团契在学校里面，很多人在聚会的时候讲这个信息呢，就讲了各种各样的见证。我不说见证不好哈，然后这个信息就从头到尾就是说，你看啊，我接受了神在我们全家里面的祝福啊，各种各样的祝福，对吧？我的什么这个什么病也好了，什么什么什么都好了，什么最后还有人给他写了一个20000块钱的什么 check 什么之类的，就是讲了各种各样的祝福。哎，很有意思，就是上个礼拜，在我想是上个礼拜，不是这个礼拜五，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到我们当中来，就问了一个问题，这是第一次来的到 UCI 读这个 computer 读计算机 PhD 的一个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来追求神，不也就是要为了得到一些利吗？他就问了这个问题，说你们追求神，你们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东西，你们不也就是为了得一些利而已吗？这是让我们汗颜不汗颜啊！所以，若你的信息不带着十字架的能力，不讲十字架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要我们能够顺服十字架，跟主一起同负这个恶吗？这是一个要求啊！若是你的信息不讲这个要求的话，你光讲，哎呀，你看你得着了，怎么？那我们比这个世人还要怎么样？还要不如吗？对吧？我世人追求的这些东西，我们在这世界上因着信主也就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这，你说我们比世人还要不如？所以教会里面的信息，教会里面的所传的执事还关怀，没有一样是可以离开十字架的。而讲到关怀，我们也是讲到学生，我们有很多的学，你知道，反正你要跟学生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肉体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关怀他们。讲到底，真的，你要肉体来说，我不知道在家里面我可以去跟小孩一起玩或者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去关怀。但是我们要去关怀他们，这些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让他们能够看到十字架的功课在我们的身上。对，我本来不愿意的，是我定在十字架上，主说你去我就去了，或主说你去他就去了，让他们能看在十字架的功课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也让他们愿意十字架的功课怎么样，能够在他们的身上 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你关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 network， 是为了这个 social 吗？是为了这个聊天吗？不是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十字架的功课坐在我们这些关怀人的身上，也坐在那些被关怀的这些朋友的身上，这是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十字架对教会是那么那么的重要。你看到外面的十字架，若是里面没有十字架，我们这些还是空的。但我们教会外面没有十字架，若是我们里面每堂的信息每做的事情都是十字架的功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满的。我们的满的乃是圣灵充满我们，乃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是有什么比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更加让我们满足的呢？对不对？你们来教会有什么比主耶稣基督就在里面坐在我们当中比这个更加满足你们的？没有别的，对不对？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愿我们一生都能够把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交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这个圣灵啊借着十字架把这个锦绣的衣服可以一针一线的绣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主耶稣基督来，他也应许我们，对吧？应允我们说，我们这个穿锦绣的衣服啊，我们里面有金线的衣服，然后我们再穿上十字架为我们做的锦绣的衣服，就是圣徒的义，然后我们就要被欢欢喜喜的引到王的面前。什么叫欢欢喜喜被引到王的面前呢？怎么叫欢欢喜喜？我们在看到启示录十九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要到了，那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对不对？要羔羊婚娶的时候，啊，我们要让教会能够借着水和道把我们洗净，让我们能够变成庄臣的这样一个叫心腹庄臣，能够迎接我们这样一位新郎，迎接我们羔羊，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也是听到一个很有用的信息，很鼓励我。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求说，主啊，你快来快来，对吧？主快来的根基是什么？心腹要装成，对不对？对，你从来没有说看到说新郎，我们都参加过很多婚礼嘛，新郎在上面站好了，心腹说我再等两个小时再过来，这新郎不来了，这心腹还在那边吃棒棒糖呢，啊，我还没长大呢，那新郎来干什么？对不对？主耶稣说我必快来，那个快来的解释是什么解释啊？是说我一旦动身就很快到你们那里，不是说我要很快就 rushing 就到，说我一旦动身，你要看到原文的解释，就是我一旦动身就快快的能够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若是盼主快来，我们就建造我们自己，我们就让十字架的功课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心腹装成迎接我们的新郎。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一些鼓励和大家一些劝勉，包括我自己，不是说我自己，我今天讲的功课我今天自己全都做到了，没有没有，我们一起用这个信息来勉励我们自己，众弟兄姐妹一起背起主的十字架。每天做什么？做减肥的工作，你每天要在想着我今天要这些做减肥的工作，跟神相遇，跟神交通，读主的话，好好跟神祷告，做减肥的工作。第二个什么？做消毒的工作，你每次讲话之前让十字架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舌头上面，应用在我们的口里面，应用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每讲出的每一句话来都是讨神喜悦的，都是造就人的，对不对？然后让我们教会一起背十字架的功课，背十字架的交通，能够洗得干净，能够 get ourselves ready， 把我们自己能够做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来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今天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做不到，我们又觉得很痛，因为那一针一线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痛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说你把你的圣灵，你的圣灵借着十字架的交通，把这个锦绣的衣服为我们一针一线绣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你是喜悦的。我们知道你又看到我们愿意来顺服你，跟你同父一轭，你是喜悦的，你得了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愿意来到这里， 说主啊，你把这个锦绣衣服绣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装成能够来迎接主你自己再来。主啊，也把这个教会交在主你手里，让我们教会所传的信息没有一个是不带着十字架的能力的，没有一个是不带着十字架的功课，让我们所做的关怀，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经过十字架的。主好，让我们所做所行所讨论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在十字架的功课之下，都能够从天而来。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愿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主你自己。我们祷告奉基督可爱的名，阿门。